让我们下午这段时间能够一起交通关于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让复兴从我们的家开始。
阿门。
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耶稣回答说：“
那起初造人的
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预备，不可分开，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那我们知道，原本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本来有很不同的个性，各方面可能都很多的不同，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他说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这个需要许多实价的工作，需要圣灵的工作。那这也是在婚姻的里面，其实是非常的蒙福，看见神怎么样在那里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所以常常讲到婚姻啊、家庭，可能我们分享的一些的点点滴滴的哈，神的带领啊，或神的工作，你说这不说是很多家庭里面的小事吗？的确，可能都是小事。其实夫妻之间，可能很多时候发生问题，也都是因着一些小事。那但是就借着这些小事，其实累积起来，是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我们就要为着这些来感谢赞美主。所以早上我们下午我们在这里交通，那我想也从开始我们怎么进入婚姻，神的带领，让大家大概有一点的认识。好，请杨姊妹先分享。
弟兄，我们今年结婚几年了？
哦，39年。好，我记得今年
要常常考他。
今年我们是7月，然后那一天呢是结婚纪念日，我跟我姊妹讲说，哇，转眼之间39年就过去了，真的很快哈。那我姊妹怎么回答呢？她说熬了39年。那我说这个是越熬越浓啊，越熬越香。后来我人家女儿听到了，她说你们两个还真的熬出了一锅好汤啊。
感谢主，
感谢主。话是说熬哈，这我们姊妹这么讲，但是回想起来真的是很多主的恩典、主的祝福、主的带领。
所以梁弟兄要常常谢谢我，好，然后我常常说都是你害了我，对不对？感谢主哈，我训练得很好，到连考美国公民考试的都说 Independence Day 是哪天，7月21号是我们的结婚纪念。他记得很清楚。感谢主啊，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非常平凡的人，但是我们有一位不平凡的主，他看中了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了一个这么荣耀的旨意跟计划。所以我们这两个平凡的人呢，就在我们平凡的婚姻生活里啊，甚至我们从单身开始，我们就经历到这位不平凡的神他的恩典和带领。那么我们就想愿意在这里跟大家有一点的分享哈。那不是讲我们的故事很重要，而是说在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脚踪，看到神的原则，这个是我们可以共勉之的。那我们俩怎么会进入婚姻呢？我们俩都在青年团契里面。那个时候呢，我在我们叫做东区，他在西区聚会。那我他还没有来到美国之前，我在教会里面被主的爱抓住。我从小信主，但是我不知道主是这么爱我，是跟我有这么亲密关系的主。直到我来到美国，我第一次走进教堂的时候，被主的爱围绕，整个人被主抓住。从此以后，眼里就只有主，没有别人啊。所以我大学的生活是很简单的，就是校园，然后教会，还有我的家，这三点。那有一次呢，我们的青年的辅导，所以要注意带领我们的人给我们的忠告，真是很好。他说：“轩轩啊，那是我的小名哈，你要为你的婚姻来仰望主，好好的祷告主。”那时候我19岁，我说好，那我就在主面前 应该说其实那时候是21岁了，我19岁被主抓住，21岁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我就很认真回去祷告主，我说主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你给我独身的恩赐，那我就终身单身来服侍你，然后若是你叫我进入婚姻，这个题目实在这个难题可大了，芸芸众生中谁是我的伴侣，这太困难了，所以说神我需要你的带领，我需要你让我明白，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你教我我该怎么样祷告，因为辅导教我要好好寻求，所以呢我就在主面前一面祷告一面就写下了我心里觉得理想的对象是什么。好，那基本上不外乎就是要一个爱主的弟兄啊，爱弟兄姊妹的弟兄，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服侍一起追求，然后有果效的弟兄。那时候我真觉得圣灵还教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今天很多婚姻辅导顾问都会要我们注意的，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代没有人这样教我们，就是说他的家人要喜欢我，我的家人要喜欢他。等到我们真的开始交往的时候，梁弟兄花时间跟我妈妈这个未来岳母大人讲话时间超过跟我讲话的时间，常常一个电话来先跟我妈讲40分钟，我只有10分钟，那就是说，但是这个很重要，因为不是两个人进入婚姻，是两个家族进入婚姻，这个影响是全面的，所以我们需要跟对方的家庭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当时我也跟神这样讲，然后我就把我写了八个我想到的，好，放在主的面前。那我那天昨天还秀给大家看，这就是我当年的日记，好，在这里，我写在这里，好，这是我们的结婚的那个，要那个当天的那个不是 gospel， 当天的那个
节目单，
好，感谢主，所以我就放在主的面前。那有时候我写日记的时候看到了，我就再跟主讲一下。那我就记得一年左右呢，这是81年写的，82年呢，有一天我坐在家里沙发上，主日下午，我的姐姐跟姐夫回家看妈妈，就看到我一个人还坐在家里没有事做，就说你都大学3年级了，你怎么还没有交男朋友？就笑我。那当时一下，你知道，突然里面有一个声音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时候到了，我从天外给你调一个人来。嘿，我就这样子跟我的大姐讲，我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时候到了，主可以从天外调一个人来，我坐家里没有关系的啊。那结果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梁弟兄呢，本来在我们他来美国念书，他刚到，然后在我们 Culver City 就西边的教会，我们的同一个系统的会所里聚会，结果他的姐姐在我们东区的教会两条街之外买了一个 condo， 所以姐姐就说，弟弟啊，你去帮我看房子。所以他就从西边搬到东边来，那就自然就来到我们这里聚会。那他来的第一天呢，我在教儿童主日学，我没有遇见，当时没有遇见他。那聚会结束了呢，因为我跟你说我只有3个点，就是教会、我家还有学校，所以聚完会之后，我就向自己家我整理整理，我就跑到会堂去整理，把圣经啊、诗歌啊摆好。哎，看到那个新朋友名单有一摞，我就把它摞一摞弄整齐。那上面第一张呢，就是梁家生，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声音说：“就是他。”那我当时我跟你讲，我当时是觉得 Yeah right， 你知道，就是觉得主太幽默了。但是真的是心里知道，因为你仰望主。那当主一说话的，你知道这是出于主，那我就放下来。那人都已经都散了，大家都走了。走到门外，没有想到我们梁弟兄因为是第一次来，所以呢有个弟兄很热心，说带他去吃饭，叫他等一等，他去把车子开过来，所以他就站在台阶上，那我就走过去跟他打个招呼认识一下，然后一听是梁家生，那我就说就是你啦。没有，
没
说，当然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这样说，没有，我说欢迎你来到神的家。结果没有想到呢，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们青年团契整个大改组，本来大家是一大组，后来突然就开始变成小组小组小组，一组大概7到10个人，结果我们两个就被分在同一组。那因为我在教会，在东区教会久嘛，他刚刚来，对不对？那虽然他有好名声在西区，但是这边毕竟同工们还不熟悉，所以就安排他做我的副组长，我做组长。那时候还有一个年轻弟兄，我们有2个副组长加上我一个组长，然后我们就带了8只小羊，我们就开始每一天，几乎每天早上，我们都是学生嘛，都在念书的孩子，就到教会去一起祷告，一起成根，一起追求，然后一起出去探望。那所以很快的，我们两个的小组就增长得很快。 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最感恩的，好，我们认识彼此认识是在灵里的认识，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服侍。你可以从祷告的时候感觉到一个人向着神的心，他爱弟兄姊妹的心有多少，他实际我们去探望、去关怀他做多少。那这就是我的祷告，给我一个爱主的弟兄啊，爱弟兄姊妹的弟兄，然后我们可以同心合一的侍奉等等的这个条件，就这个是非常，这个是 top three conditions。所以我在里面就越来越清楚，的确是出于主的。好，然后后来很快我们就一年我们的主就长大了，然后我们有八个福音朋友全部得救，然后七个受浸，好，一个搬到外州去，所以我们就分成两组，然后他带一组我带一组，这就一年。然后呢半年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婚姻了，但是呢这个中间的曲折让梁弟兄讲一下。
对，当我们一起服侍其实大概半年的时间，后来我们就有夏令会。那次的夏令会呢，下午有追求的一个安排，也是一个工作坊，所以我们两个都是刚好都参加那一组。我记得那天聚会也是圣灵工作是很强。那之后我们就留下来祷告，聚会已经结束了哈，那我们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就留下，我们是坐在不同的地方，没有什么安排坐在一起哈，就是坐在不同的地方。那但是到我们两个人起来的时候，会堂已经几乎就没有人了，因为我们留在那里等候主啊蛮长时间的。那所以去餐厅的这段路呢，后来我们就一起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餐厅嘛。那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忽然就觉得说我们两个人在走路，但是好像是三个人，好像主就在我们中间，好，就是那一个主的同在啊，那种感觉，就让我觉得这个姊妹是很特别哈，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我并没有表达出来哈，他也没告诉我，我也没告诉他，那所以呢，我们就还是继续在，就是说在小组啊这样子继续的一同的服侍这样子，那后来又过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然后呢慢慢清楚主的带领，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约会，后来大概我们在一起时间就是交通。神家的事啊，圣经啊，交通这个弟兄姐妹的小组的情形啊，大概我们也习惯了，好像在一起就是分享啊，就是交通哈，我们也觉得蛮享受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从来也没有从来没站过岗，从来也没有付出多少的代价啊，也没有买过花，从来没买过。
不是你买的，对了，
他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呢，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辅导他买了一束花，叫我去送给他哈，那所以我好匆匆忙忙，早上还有聚会，聚完会其实他们典礼已经结束了，我们那个早上礼拜六的聚会结束了，我跑到他们学校去拿着花，我说这是黄姐姐叫我买来的，哎呀，所以有一次。就是未来的岳母，他母亲呢，他说你们就要开始就这样子交往哈，好像呢很快马上也好像就很正常，可能会进入婚姻什么。他妈妈就有点好像觉得划不来啊，他说我没看你付什么代价，也没有还好像做很多的努力做这些做那个哈，女儿好像就要嫁给你了，他觉得说有点。划不来，我这宝贝女儿啊，多么宝贝哈，多么好。那后来我跟我岳母这么回答哈，我说虽然我没有好像做这些外面啊，或者是说好看起来很多的努力哈，我说但是我花很多时间预备我自己，感谢主哈，给我智慧有这样的回答，的确也是哈。那其实你做了很多外面的事，多少人轰轰烈烈的啊，这些看起来非常。伟大的这些行动啊，但是如果人没有预备好，到头来还是非常的痛苦，对不对哈？所以感谢主，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我岳母听了以后，可以啊，好，我们就后来大概在七月，然后就结婚了，就进入了婚姻。
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件很大的享受，就是我们很喜欢交通。我们交通圣经上的事，交通主的事，交通神家的事。我们约会可以坐下来，可以去吃晚餐，六七点去吃饭。我们可以到晚上打烊的时候才走哈。 要到10点11点才散，我们从头到尾都在交通，好像乐此不疲。我们当中，我们中间有一个主是我们最深的吸引，是我们共同的所爱，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啊，这个是很蒙福的一件事。因为很多人因为共同兴趣在一起，我常说夫妻要有共同兴趣，对不对？那就都喜欢做某些事，比如说我们俩其实都年轻时候都爱运动，好，我们都喜欢出去 travel， 我们也喜欢音乐。但是慢慢慢慢，你到了一个地步，你运动你就不能有球已经不能打了，对不对？或者跑不动了，或者是各样的因素造成你们共同享受的共同的爱好你不能够进行了。那你就要找到有一个你可以，你要再找到能够共同享受的事情，那你就可以 enjoy each other。 那我们最大的我们蒙福就是主是我们的共同所爱，那主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好，所以这是非常上算。我常跟年轻的孩子们说，找一个爱主的弟兄，找一个爱主的姊妹是最上算的。好，那你就算不好他会学功课的，对不对？那你好他也好，那你们就一起爱主，很好啊。那照理这样讲，你经常看主说话主感动我们进入婚姻，你会觉得我们两个实在是很幸福，对不对？从此就像童话故事最后结束，对不对？ Live ever, happily ever after， 对不对？从此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那我们常常回头想说，我们俩其实虽然是出于主，说就是他，他也觉得主与我们同行，就是他，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俩真的很不一样，我们我们两个个性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喜好也不一样。很简单，你说早上一起来，他不吃辣，我爱吃辣。好，那他什么都不讲究，什么都好吃，我呢就比较讲究，有挑食。然后呢，他动作呢是很稳很慢，我呢是很急很快。我每次给人家一个要求，人家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就说 yesterday， 好，就昨天就要，就是这，就是我的个性这样。然后呢，他喜欢开稳稳的开 local， 我喜欢开 freeway， 开快一点啊。然后呢，我很喜欢吹电风扇。他是弱不禁风，好，他不能吹风，好。那我呢做事呢，因为我念会计的，所以我账都很清楚，可是他从来不记账，好。然后呢我们晚上呢睡觉的时候我要开窗，他一定要关窗，好。所以我们都要先决定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冻死还是叫另一个人先热死，我们先决定今天谁先死，好。所以你看我们俩其实很多不同，如果照我们这些问题，我们从早上眼睛打开到晚上睡觉，我们可以吵好几架，我们会有很多积蓄的问题累积，对不对？就等最后一根羽毛落下来看什么时候爆发而已，啊。但是呢感谢主，我昨天开玩笑说罗马七章最后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对不对？感谢主，我们在第八章，好，在基督里那次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我们两个最蒙福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主，主是我们的生命，不然的话我们会出很多的问题。那这个让梁弟兄多多交通，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婚姻蒙福真的是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主在我们的家中是我们婚姻的主。
有一些个性上的不同，到今天可能我们还是很大的不同，但也有一些方面我们进入婚姻呢就是需要配合。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就有两堆衣服，那一堆呢是干净的，另外一堆在床底下是脏的，预备要洗的。等到结了婚，我说居然有人要折衣服的，但我们要住在一个房间，对不对？所以从结婚开始我就开始折衣服，一直到现在。所以有些点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改变的。那但是呢还有很多是需要主在我们身上是能够包容，是能够接纳，还有很多点是互补的，也就是说其实我所缺少的那刚好是他所强的，那他所强的可能刚好呢是我所缺少的。那
这两个是一件事你们听出来
哦，
是，所以表示说他总是缺少的，我总是多的那个。Sorry， 梁弟兄是很好，对我们是互补的，所以我常常开车去接送人的时候，我负责接青少年，他负责接年长，因为年长坐我车上会受不了啊，因为我开车比较猛一点，所以我们互补，然后我比较急，他比较慢啊。那 Anyway， 我们有很多互相可以帮助的地方。那么我自己觉得哈，婚姻有一件事最美，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看到神原来设立婚姻的时候神的美意是什么， 你想神把一切都预备好，对不对？花了六天造了天地，然后才造人，造男造女，就是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就是按照神的生命造我们出来，然后神要我们像他，然后替他掌权。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你看这件事啊，神的心意在创造的时候就是希望有一个对象能够像他，能够匹配，能够共享，这是神的心。我们今天找配偶不是也是有这种想法吗？找一个跟我配的，然后我们可以享受人生。那神创造人的时候从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自己怎么样成为那个媒人，他是介绍人，他把夏娃造出来带到亚当面前，然后他说怎么样，他又是为他们主持婚礼的主婚人，神又是见证人。所以神从头到尾，神对于我们的心意，好，借着婚姻他要完成的事情是非常明显。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是不干的，所以在一开始第一时间之内就毁坏了婚姻，就让亚当夏娃落入向神独立不信不顺从的罪里面。所以神才在时间的里面让他的儿子来救赎了我们，对不对？把我们的罪的问题解决，又将他那个顺服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个合神心意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重生。现在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生命里成长，有一天我们成长完全了，主回来接我们，我们进入那个荣耀的新天新地。我们就是这些日子，我们知道我们就是神永远的居所，我们就是圣城，神是其中的殿，羔羊是这殿中的灯。哇，你想我们与神永远同在，这个是神从开始就要的。所以对婚姻我们要有这个真实的认识，看我们的婚姻的时候不要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而且我们特别，我们里面有主的。今天你说两个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体，怎么可能我们这么不同，两个加在一起怎么成为一体，应该是处处都是摩擦。但是我们能够成为一，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一样的生命，我们天然生命非常不同，但是我们主的生命是一模一样的，是能够合一的。所以我们要与主同行，在主的生命里面彼此一起来共同生活。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跟随主，我的生命成熟成长，这是主所喜悦的。我若是在婚姻里，主赐给我了一个 partner， 这 lifetime partner， 终身的伴侣，一起来在生命上彼此成全，彼此建造。像今天宏杰弟兄讲的，要包容要成全，婚姻里也是这样，要包容要成全。对，我想做两个小例子见证，好让大家弟兄姊妹可以知道婚姻是非常积极正面蒙福的一个设计。那我们在其中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 project 是 very very special project， 是一个荣耀又特别的项目，神已经托给我们了。我一生都在经营这个 project， 好，那这个 project 是非常正面的，是非常好的。那在婚姻中呢，我就要成为我的伴侣的祝福，好，我们要彼此成全。这个彼此成全呢，就必须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要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就是什么意思？就要舍己，就不能让我们的老我活出来，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说，若有人要跟随主，就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也圣新约里很清楚讲，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怎么就是基督。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不是说我今天在主里死了就死了罢了，了了一切都没了，不是。我之所以死，是因为让基督从我里面活出来。我们是有活路的，我们有两个生命在里面，一个已经被钉十字架已经死了，一个已经复活已经诞生了，这都是真实无比的。我们每一天都在做一个选择，所以在夫妻的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人放下，我们必须都要放下。但是有的时候呢，你知道一个会快一点，一个会慢一点。如果两个都不放下，结果就是吵架。有人放下呢，就有盼望，好，那两个人都放下，那就很和谐。我们结婚39年，我们没有吵过架，我们有意见不同，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面红耳赤，然后气得发抖，然后不讲话或打起来，没有啊？有没有？想想。那我就讲一个例子。有一次呢，星期二的晚上，我们晚上有祷告聚会， 那所以我下午在上班，梁弟兄已经蒙召出来，他在家里。然后我们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在小学，他们年纪就是从出生是4岁、2岁、1岁这个样子的一个 range， 所以他们都在小学里面。我就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啊，晚上要聚会，我就下午打个电话给我弟兄说，哎，麻烦你这个注意一下小孩回来，叫他们功课赶快做完，然后呢洗个澡，然后麻烦你做一个晚饭，我们6点半吃饭，我们7点钟出门就可以去聚会。那他在他的书房里做文字工作，他说好，一口答应哈。那我就放下电话，我就上班。那我6点半左右到家的时候，这个门一打开啊，哎呦，这个一楼都是黑的，一楼就是餐厅啊、厨房啊，这个，我说感觉不妙哈，那就赶快上楼去看看，就发现呢，三个孩子都还在他们房间里在做功课，那他呢，在他的电脑面前在做文字工作，意思就是什么？他连灯也没开，就是跟我挂了电话之后，他就还没有离开过他的位置，他根本时间好像就这样过去，他没有感觉。所以当时我真的很生气，因为两面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已经讲好了，那另外一面呢，就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心总是心里常常是担心孩子没有 get ready， 所以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下子很生气的那个怒火不可控制，所以我就站在那里，连皮包都来不及找，放个地方都来不及，就拎着皮包，然后就发脾气。我说弟兄，你怎么你还在做事，饭也没有煮，小孩子也没有洗澡，我们马上就要走了，我们就来不及了。然后我就发了很大的脾气。那梁弟兄坐那里看我，看着我发脾气，听我讲完，然后他就真的很耐心听我讲完。讲完之后，他就说：“哇，老婆你真可怜，嫁给我这样的丈夫。”好，我跟你讲，这个就好像你那个气球这么大，突然有人拿了一根针，这样啪一下把你给啪了一次，把你打破了。你知道他这一讲，我就突然很羞愧，就是有一个生命是很美丽的，照在我的这个天然人的生命里面，一下子耶稣的死在他身上发动，耶稣的生就在我身上发动，一下我就觉得我错了，我不应该怪他，因为他其实他也不是在睡觉，他也不在看电视，他还在服侍主。所以我常开玩笑，换了我是他，我马上就说你这愚昧的女人，我在服侍主你不知道吗？好，那这样两个就可以吵一架。但是感谢主，他就说老婆你真可怜，嫁给我这样的丈夫。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能这么说呢？因为他里面有爱有包容，而且他站在我的位置，他知道我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我的心常常是挂念家里的事，但是呢因为他服侍主，那主没呼召我，我就得去上班，所以我里面总是有心里总是挂着这些事情，因为 naturally speaking 做母亲的是比较会照顾小孩的，好，那所以他晓得我里面的各样的情绪跟压力，所以他就听我讲到站在我的位置，然后表同情，感谢主。那虽然这样，他的美好的生命，就主的生命出来的时候，就让我的天然生命一下失去他的力量，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主，所以有一个基督的馨香，有人肯死的时候有一个香气会把另外一个人熏活，这是当时我一个很深的感觉。哎呀，我就悻悻然下楼自己去做晚饭了，不好意思说什么，好，这个甚至像拜豆的母鸡，不是公鸡、啊、就去厨房做饭啊。啊，所以这是一个，那这是他的包容。那另外一件事情我要讲，就是因为我是金融机构，做金融机构里做稽核，稽核检查就是做内部控管的检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要检查，然后就写报告，写完报告呢就是要给这个负责人，就说 OK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if you agree 那你的 corrective action 是什么，对不对，就你要写一个，你要一个回复，然后你要怎么改进等等等等，然后这个报告等于就要送到董事会去看。那时候我工作的单位是一个台湾很大的银行海外的分行，所以我每一个月我做完的报告之后，local 的 management 我检讨了他们之后，他们就写同意不同意，然后他们的改正计划什么，然后这整套就送到我们的 headquarter 总行去。那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做法。那有一天呢，这个一样的报告送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总行有了不寻常的反应，所以就这个怒气从海外传过来哈。那我们这 local 的管理的就主管呢就被殃及，就被挨骂了，大概是挨骂了。那结果呢，挨骂了怎么结果呢，就他们的火气没地方放，就朝我这个稽核来发，所以呢我就被叫到办公室，就是我们 general manager 的办公室，他们就说你为什么写这样子的报告， 但我觉得很委屈啊，因为我这是我做的事，而且这报告你们都看过，你们也同意，你们都写了检讨计划，这个送回去，这不是说 I did it behind your back， 这个是我们公开的东西，你都知道的。那至于那里有什么 politics， 这不是我能控制的，不能怪我啊，对不对啊？就像你今天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你你有什么问题，你不能对医生发脾气啊，对不对？那 anyway， 所以那天我心情就很不好，觉得很莫名其妙，很委屈，然后我又很不高兴。但是呢，那一天我学功课，我就一句话不讲，我没有说话，因为我知道我再说什么，我将来会后悔，因为是出于我的怒气，所以这一点我还是学了，好，但是没有超过礁石，只是跟那个礁石卡在那里，好，心里很不舒服，我就回家了。回到家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告诉梁弟兄今天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就很认真听我讲完，那这一次呢，他没说，老婆你真可怜，怎么在那种地方上班啊？他听完他说，这个事情是与你有益的。哎，这有的时候太属灵的老公真是很麻烦啊，就是他不表同情，他说这事情是与你有益的。但是他这样说的时候呢，我的心也安静下来，也认真想说主的美意是什么。所以呢，但是那个事情还没有办法过去，所以那天我就很早就休息，上了床，想想还很生气，气得就觉得很委屈，就开始流泪，就搞了一阵子。我就在床上说这样子是不好的，我就爬下来，我就跪在床边，我说主啊，请你把我的怒气拿走，我不喜欢我现在这个光景，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对付我，因为这个道理在我来看是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我没办法说服我自己接受这件事情。 But 这个光景不对，我请你把怒气拿走。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睡到半夜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怎么那个怒气都没有了？摸了半天都再想一想，要把怒气找回，把下午的事情再想了一遍，还是没有怒气。我心里真的很稀奇，那是我第一次非常清楚地经历到我里面有两个生命，而主的生命是何等的真实。而且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说我不要，就是我拣选了主，我决定不要活在我老我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过不去啊，我们真的不愿意让它过去，特别我们有理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愿意饶恕，我们不愿意放掉，我们就喜欢享受在我 I am right 那个感觉的里面，好，自己就让自己很舒服，然后一直定罪那个得罪我们的人。但是那一天我只是觉得这个光景，这个生命的光景很不好，我不喜欢，我就选择了主。但是我不知道我是选择，我只说主你把它拿走，我却不知道我愿意放下我的老我的时候，放下我的道理的时候，一下子神就带我进入新造的生命。这是我第一次那么清楚的经历，后来我就知道怎么用了。每次难过生气的时候，我就说主我不要这个，我跟你讲，每一次主就是立刻给你拿掉，我不骗你，就是愿这个意志的拣选是很重要，所以顺服嘛，神的儿子就是用意志拣选顺服主，感谢主。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在厨房里准备吃早饭的时候，突然一首诗歌从里面唱出来，大家都很熟的《爱的真谛》，好，大家都会唱哈，就是要很轻轻的唱，就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就唱得很喜乐，一下子，然后一句话说，他们都没有得救。神一下让我看见说，我的同事这些人的反应这么不正常不好，那是罪人的反应，他们不认识主，就让我想到主说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主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说我好像被瞎子撞了，然后我对瞎子生气，就是没道理，瞎子看不见，他撞你，你就不该生气，你要看到说他看不见。好，那就带着这样的心，我就觉得主的喜乐充满在我里面。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在走道的最底端，那这前面就很多 cubicle， 就是这些主管们坐的位置，那就是这边是主管，这边都是 staff， 大家都是 cubicle， 我就在后面，就我就要经过他们，我经过每一个人的时候，我真的从我的心里，我真是很有喜乐，毫无芥蒂的跟他们说 good morning。 然后我跟你讲，他们的脸上表情真是叫我 每一看一个表情，我就想起来昨天他们一定是惹了我啊，昨天一定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啊。就他们都很有意，因为不晓得为什么我走的时候那么生气，第二天早上第一个反应是这个样子。那但是从我里面，我经历一个极大的释放，我经历一个爱，经历一个在我里面的生命是我不晓得这么棒的，这么超越的，好，这么能够容包容人的。那后话不说，后来这就是办公室里的事情，但是我就经历了主。可是这 all started from 我的伴侣对我说，这件事对你有益。他没有在那里煽动我的肉体替我想说，哎呀，这些人太差了，怎么怎么在那里一起烧火，而是说让我一下退一步认识，这些事若不是神允许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生命的旅程中，我们的伴侣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帮助，他们是成全我们的。好，那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帮助，也要成全他们，有包容也有成全。在主的里面有神的眼光，我们若认识婚姻在神的心意里是多么精彩的一个设计的时候，我们要 make it happen。 但是我们不能做，我们怎么，我们只能拣选，我们依靠，让神来做。我们要做就是放下自己，让基督从我里面活出来。这就是我的学习的时候我有感受到的这个点，觉得我们的伴侣是非常重要，盼望我也是他的帮助，是他的祝福。
姊妹，我能够做见证，真的是我的帮助，是我的祝福。我们常常讲到十架的信息，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常常在应用的时候呢，就在最小的事情上，当你愿意做一个对的拣选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到，其实十架讲到生命的十架，讲到十架的那个大能，叫我们得着释放。当我们分享，可能很多都是一些蛮小的生活里面的见证啊，你说夫妻就是我们两个人，家庭也就是加上你的孩子，对不对？但是当保罗讲到丈夫跟妻子的时候，你看他到最后他说什么，他说他讲的其实是极大的奥秘，他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主常常让我们能够被提醒，其实今天借着夫妻的关系，叫我们能够进入经历到神他永远的旨意，让他的工作能够坐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我们讲的比喻是常常讲到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应用到的，我们就是讲到说，当你生命长的时候，好比什么船在水上走，下面有很多的礁石，对不对？当你生命的度量呢，能够一直的往上涨，你超过这些礁石的时候，船就能够很平安的驶过去。那这个比喻的确是很贴切，就是讲到生命要长大，然后你就能够越过这些的难处。那我想分享一个是讲到关于十架，十架的医治，我们可以经历到一个是叫做十架医治，另外一个呢叫做圣灵的医治。有很多时候的确，当你被圣灵感动，被圣灵膏抹，或者是参加一些所谓的医治释放啊，或者怎样的聚会，我们也得着帮助，你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圣灵帮助我。那有一个姊妹，她过去婚姻有很多的痛苦的遭遇，所以她是常常在一个痛苦的里面啊。有一次去参加医治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啊，那她回来就非常的喜乐，她觉得她得到了释放。那后来过了一阵子，我就听姊妹讲，她说，哎呀，真的是这些释放啊，圣灵的这个工作啊，好，让他得着很大的帮助。他说他每一个礼拜他都需要去参加这样的聚会，要得着释放，要得着医治。听起来是很好，你每个礼拜都去，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以知道说，他得着圣灵的膏抹，他好像觉得舒服一点，他觉得说得着了一点释放，可他并没有真正的得着医治，所以他每个礼拜还需要，好像就是说，是这种慢性病，你吃这个慢性病的药啊，你就天天吃，你就是经常要这样子。其实主对于过去的事情有一个医治，我们需要认识，叫做十架的医治。那十架的医治呢，我们说主在十字架上 他死的时候其实是把我们都包括在他的里面，他钉十字架一方面他是我们的代替，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死是羔羊，他付了赎价，他今天叫我们能够因他的死，他受的审判和刑罚，我们能够得着平安，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这是太大的一个福分，我们永远需要感谢主。但是除了救赎这一面，他的死呢是我们的代替，他代替我们，也代表我们，也就是说我们都在他的里面，他代表我们，他死了我们和他一同死了，他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他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所以有很多过去的这些伤，除了在婚姻里面，也许有些人他是在原生家庭他就有一些过去的包袱，就是有一些的伤在他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对于过去的事情要认识到主已经做成的工作成为我们的医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拣选主，他的死在我的身上是一个实际的，这个十架的工作是非常实际的，他死的时候我在他里面已经死了，所以我们能够宣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那一个受伤的那一个人啊，他已经死了，这个是太大的一个福分。所以刚刚姊妹讲到那个拣选，那拣选其实不是我意志要拣选，我不发脾气，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很多时候那个话到了嘴边，你说哇，我要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好的见证，对不对？你就把它摁势把它吞下来哈。那但是很多人这个吞下来之后，这个胃就出了问题，那这个里面就受了内伤，很多的痛苦就累积起来，到时候爆发的时候就更加的严重，这常常就是我们的情形。所以拣选要做一个对的拣选，你不是拣选说我忍下来或者是怎么样，而是说拣选基督是我的生命。那个礁石在这个水下面呢、啊，你说我生命长超过它的时候我能够越过它平安，对不对？但是你很多的时候上面好像是波浪的，我们的生命多少时候不是像那个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我们也有一些起伏的时候，你常常就到了一个时候也许撞到了这个礁石，对不对？当你下来的时候就撞到了礁石，但是为什么没有想到说借着十架的工作，这些礁石可能是我里面的那个受伤。你不要以为说有一些的伤，这个伤可能就是一句话叫你的自尊心受伤了，其实这些伤可能经过了很多年它还在你的里面，你并没有真正的得着医治。也许你被圣灵充满，或者是说被圣灵膏油涂抹的时候，你觉得啊，我可以好像暂时的忽略了我那个伤，但是呢过了一阵子呢它还在那里。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常常要受这些痛苦，其实是不需要受的痛苦，十架是我们的医治。在这个点上你就知道说其实我已经死了，那一个会受伤的我，那个自尊心的受伤，我那个过去的伤害，无论是什么事情是在我老旧的人身上，我有这个伤。你不要常常还把那个伤再扒出来看一看，一吵架的时候你看又把好多年前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就来数落了，都没有忘记，其实你的伤都没有得着医治，都没有忘记，只是有的时候把它稍微遮盖一下。十架的医治对于过去的事情是需要我们认识十架主所完成的工作，用信来支取，然后呢我们自己的拣选是有权利啊，你看到了那个事实你就有一个权利，我可以放下自己做一个对的拣选。圣灵的医治非常非常的重要，并不是不重要，圣灵 叫我们能够得着生命，得着力量，好帮助我们。我不能够饶恕的，现在我能够饶恕；我不能够原谅的，我能够原谅；不能包容的，我能够包容；我没有办法爱的，当主的爱充满我们，我们能够去爱。我相信这两方面，无论是十架的医治、圣灵的医治，其实都是非常的宝贵。但是主不单是叫我们面对很久以前或者是说过去那些伤害，其实就在现在当下，如果你遇到一件事情，被一句话说，你用什么来反应呢？如果是天然生命来接收的时候，的确你有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受伤的。我们家在过去这个疫情阶段，因为有一些学校突然间就关门了，好，所以有一些学生们呢，后来就住在我们家。反正我们家那个时候大概每一次吃饭呢、都超过十个人，然后这些孩子们啊都蛮多的，就在我们家里面。那主日呢都是我会做早餐哈、给大家吃。那我们都讲好8:30我们是吃早餐，然后吃完早餐呢我们一起到教会去聚会嘛哈。我记得有一天我做葱油饼，好，然后呢来煎蛋啊什么，我都蛮早起来。后来就因为你看要做大概那天是大概做12个还是差不多12个，所以就要花时间一个饼一个饼要煎，对不对？然后再煎蛋啊什么的。我记得大概在8:15到20分之间啊，把这些都做好，一盘一盘的放在桌上。哎呀，我觉得挺满意的哈，哇，做的是挺不错的。那我姊妹呢，大概在8:20几分的时候她下来。那我想说，你看你老公不错吧，这个把这些早餐都做好了哈。结果他第一句话他说，你怎么这么早就把它放在桌上，马上都凉了。哎呀，我的心就第一个凉了。但是如果我是用天然生命来接收这个话的话，你会有很多的委屈，对不对？你没有称赞也就罢了，你还要来这么一句，对不对？然后呢你想说这个怎么可能，因为要花不少时间，哪卡得这么好啊。我就算最后一盘是8:30端出来，那还有一些是之前就做好的，对不对？我有很多理由可以跟他讲。但是就在那一个时刻哈，的确就是我们的拣选，我们的机会啊，我就转向主。当你一转向主的时候，我不让这些话就好像就是伤到我们那个天然是，我说我已经死了。当我一转向主的时候，我拣选放下自己，然后立刻里面就有一个感觉，知道说，哎，我的姊妹，你看，她是盼望把最好的呈现给弟兄们。那时候住在我们家都是弟兄，
那是真的。
好，这是因为她的心，她盼望说，每一个人下来的时候，这个都是刚刚出炉的，好，最好吃的。我说哎呀，感谢主，这是姊妹的心。但是我也解释一下，你就到餐馆吃饭呢、也不可以说所有的菜都是一起上，有时候还得等一下。但是我们认识到十架的医治对我们太有帮助了。弟兄姐妹，我盼望说，如果你没有那些什么这个受伤那个受伤，你的婚姻少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想我们解决这些受伤啊，所以你在很多的争吵都是这样的一些小小事情，然后越吵可能就越大，然后是累积的，今天这个事明天那个事，小事多了呢就变成大事了。但是十架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我们不单认识，好像常常听这个十架的信息，好像一个客观的道理，但是弟兄姐妹要成为主观的经历，其实就是很简单，我们接受十架的医治，你放下自己，那个老旧的人其实他已经死了，然后我们让新的生命能够出来，你接受转向主，你就得着圣灵的医治，那圣灵会带给我们力量，或者说高抹他赐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是放下不是放弃，放下乃是把这个交托给主，让主来掌权，这个自己不行，就交给全能的主来做这些事情。 好，所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重点是在后面，让基督活出来，让基督来反应。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她的女儿呢 teenage 啊，非常的不容易相处，非常不容易教导，天天跟母亲就是像两个像敌人一样斗，带给她很多的烦恼跟压力。有一次跟妈妈吵架到一个地步，妈妈就整个人都不行了，后来送医院，就是血压高200的，就是说没有办法 handle， 就整个人都觉得昏的站不起来，所以送到医院发现他是被刺激的血压太高了，所以后来呢，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也跟姊妹交通，我说你放下来交给主，啊，他自己呢也决定要把他把孩子交给主，不再管，因为不让你天天看他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就是说叫你很烦扰，或者话讲的不对，行为不合宜，反正学校的学业等等，你想到这个孩子每一天都有数不完的事情叫你操心，叫你在那里跟他沟通，但是一沟通的结果就是争吵，就是不礼貌的这种叛逆，就伤你的心，让你情绪就不能控制，所以他就决定把孩子交给主，然后他不再念他了，他什么看到什么他就跟主去讲，他不跟这个孩子讲，然后结果很奇妙，很快啊，他自己当然这样身体就会好多了，对不对？另外很快他的孩子就转了，因为这个孩子也来教会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我们也常常观察到他的情形不是很容易服侍，就发现这个孩子转过来了，主要态度不一样了，然后对属灵的事情也有一个尊重了，好，不能说什么火热爱主，但他绝对是转过来了。那为了这个我们很感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放下不是放弃，是把它交给主，好，就很多时候这个十架的工作就是说，若不是主在十架上完成，我们根本没有路可走，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来解决所有人生的事，那是非常辛苦。主自己来了，就是为我们舍命，做我们的赎价，而且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说我来是怎么样，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就是父当初创造我们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为什么蒙恩之后还不认识神的心意呢？主都把路都铺平了，那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来依靠他。那这是一个我们讲到婚姻中的，借着主耶稣在我们里面钉十架的生命，我们可以彼此包容，彼此成全，我们也让十架在我们里面工作能够了结以往，我们也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新发生的事情里面来以依靠圣灵的医治和工作。好，那另外一面，好，这是正面的积极的。另外一面，你记不记得第一个婚姻设立之后最忙的是谁？亚当夏娃结婚之后最忙的是蛇，蛇最忙啦，对不对？要想办法叫他们不要相信神。那我们今天蒙救赎之后，我们的婚姻，知道这婚姻的设计就是神整个旨意最重要的一个机制，神就是要借着婚姻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神得着一个对象，充满全地，享受他的万有，对不对？能够了解他，进入神的感觉，跟神能够沟通，神要的是这样的生命。让我们失败了，借着主完全了。我们现在在婚姻里面要知道，我们的婚姻也要蒙拯救，我的婚姻也要让生命在这里充满。那我一面我认识十架，我走十架的路来跟随主，让我的婚姻被成全，另外一面我要认识仇敌是急着要把我的婚姻毁灭，他来就是只有偷窃、杀害、毁坏，这是仇敌不变的宗旨。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守望，要很聪明。像其实刚才梁弟兄讲，他当时我们要聚会之前这么一个葱油饼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吵架了。然后你像我们这样怎么去聚会？那如果他还要站讲台，基本上就是他站讲台，那这怎么这个整个的灵都不对了。好，那我们就可能在被控告的情况里，或在一个灵不对的情况里去服侍，这都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要认识说仇敌的诡计，所以倚靠主。那另外一面呢，要守望，怎么样认识说我自己要小心，怎么什么很重要的原则，我不要把我自己放在会犯罪或让仇敌有能够有机会的环境里。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当中有个年长弟兄，他很多年前对我们讲说，我印象很深刻。他婚姻，他跟他的姊妹婚姻很幸福。他说，我从来不去一个我不能带我姊妹去的地方。有时候我必须要去这里去那里，对不对？那我怎么决定我可不可以去呢？就说如果我不能带我姊妹去的地方， 我就不去，就这么简单，这是他的原则。那梁弟兄服侍这么多年，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他从来不跟异性单独吃饭，好，或单独相处。为什么呢？因为可以有其他的人一起吃饭没关系，但是如果是一对一，他不要跟异性单独吃饭，这就是他的原则，因为他不让自己有任何机会落入试探。因为你想想，我们服侍弟兄姊妹，他们常常是带着需要来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遭遇，那有的是很叫你很会一举同情之类的，那就会你会有 sympathy， 你会有你就常常要安慰，对不对？要有爱等等。那如果是一对一，有的时候你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啊，那么他就很聪明，就从来不会允许一对一跟异性单独来相处，这是他所定的服侍的原则。那这是我尊重啊，我也很 appreciate。但是我对他是很信任的。好，那另外一面呢，还有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说除了我不要落入这些环境的里面，那我们还要学着一件事，就是说你看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亚当夏娃当时赤身露体是不觉得羞耻，那什么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是赤身露体了？他们对犯罪以后，有犯罪以后就觉得要遮了，对不对？那我们在配偶面前，我们有没有隐藏？我们是不是能够透明？好，我们彼此没有秘密，好，这是很重要的，这样仇敌就没有机会。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 email 啊，除了我公司 email 他不能看，我个人的 email box， 我的 text， 我的 WeChat， 我的 line， 我们彼此都是可以看的，甚至我们都还问对方我的 password 是什么，有时候忘了，好，对方还都知道。所以像这样就是说我们中间没有秘密，是公开的，我是向你没有隐藏的，我所有的事你都可以知道，所以就让仇敌没有机会把怀疑或把罪放在我们的婚姻的里面。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这个原则的学习。所以就用怎么一面正面的，我们用基督的内住十架的生命来彼此成全，彼此包容，一面呢我们要知道要守望，要抵挡，不要让自己落入试探，对不对？像少年人我们都说要躲避少年人的私欲，那他英文是说 flee from， 就什么，你看到罪从对面来，试探来的时候，你就往反方向跑，你就不要让自己落在那个环境里。不要说我可以靠主得胜，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还没有仇敌对我们的认识清楚，所以不要容许自己落在危险或试探的里面，要远离这些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保护自己婚姻很重要的事情，好，那这是我们的学习。
对，我们知道说在末后的时代，仇敌一个最大的攻击就是婚姻，就是家庭。那因为在教会的建造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单位。在仇敌的攻击是非常的猛烈，我们需要守望，需要祷告。我们为着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那刚刚姊妹所交通的有一些的原则，那是对我们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不是一些什么要求让你好像觉得哎呀这个很难做到或怎么样。当你认识到说其实这是对我们彼此的一个保护，对我们的婚姻是一个保护，带来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从这个角度你来认识，就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律法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需要为着家，为着不只是我们自己，也为着教会每一个家庭，我们来守望祷告。有时候你会觉得本来栽培的一对弟兄姐妹啊，或者是怎么样，就说觉得哎，他们这个婚姻也好，他们也真的是很蒙福啊，但是突然之间有时候你非常的懊恼啊，怎么仇敌就攻击他们这个家，好，结果这个丈夫怎么就出了问题了？有时候你真的是觉得说太可惜了，经过这么多年的栽培，哎呀，一下子好像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要把他们恢复起来，有时候你要花很多很多的力气，很不容易。那我们为这个我们彼此要提醒，守望祷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以弗所书保罗讲，他说基督怎么样为教会舍己啊？他讲到的那个爱哈，是说到丈夫要爱妻子，好比什么呢？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他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后来又讲到叫妻子要敬重你的丈夫。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一听到说这个顺服，听到这个爱，弟兄们呢常常就读姊妹的圣经，你不顺服我，我就很难爱你。那姊妹呢又读了丈夫的圣经，你不爱我，我怎么来顺服你呢？所以你看见没有，大家都不读自己的圣经，好，总是用别人的，给他写的，给丈夫写的，姊妹来好像说你应当要爱我啊。但是呢其实我们跟弟兄交通就是说，你就尽管爱你的姊妹，对姊妹呢其实你就尽管顺服你的丈夫。其实顺服还有敬重，它是讲到生命，讲到态度，它并不是讲到你的听从。儿女要听从父母，但是妻子呢是要顺服丈夫。但是你说妻子顺服丈夫，是不是弟兄就高高在上，哈哈，你要听我的？不是，弟兄反而有一个敬畏的心。当你说姊妹要顺服你的时候，到底是顺服你呢，还是借着丈夫所代表的那样的一个地位，是我们一同能够顺服主呢？我相信大家都愿意，基督是我家之主，很多家都有这个牌子挂在那里。那基督到底是不是我们家的主？当两个人意见不同的时候，甚至在那里争吵的时候，也许就在那个牌子底下，在那里争论不休，我们愿不愿意让基督他真的成为我们家的主？其实当两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一起寻求的时候，是我们愿不愿意说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两个人在很多事情上，可能在看法上，在很多的观点上，那因为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个性啊，也是有很多不同。好，的确我们有很多的不同，所以你在寻求的时候，在不同的里面呢，感谢主，我们有一颗心，就是主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啊，昨天后来有一对夫妻问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哈。他说，因为他姊妹祷告的时候呢，他祷告的结果，他弟兄并不同意你祷告的内容。他说他弟兄就不阿闷。他说你不阿闷，那以后我们就不一起祷告了。哎呀，我说这个是有点太可惜了哈！一起祷告是一个非常蒙福的。那你们是不是能够在祷告最后，你比方说你在祷告的时候，也许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你祷告出来，他有他的不同，对不对？但是你们愿不愿意在祷告最后都说，主啊，不照着我的意思，只照着你的意思？你看主耶稣，他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的祷告。他说若是可行，叫这个杯能够撤去。主是这么祷告的，但是主的祷告没有停在这里。主是说，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而是要照着你的意思。那当我们都愿意，不论你原初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跟主怎么样来求，照着你的需要，你的看法，但是到最后我们是不是愿意说，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常常我们祷告在寻求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开始看法不同，但是每一次跪下来一起祷告，最后总有一个人会说，好，就照着你的，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那我觉得这是很蒙福的，让主的旨意能够通行。
其实我们在我们年纪慢慢大起来的时候，你越知道自己实在能力有限啊，知道的有限，比较没有那么自大自高，所以很多时候呢，更想要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也更宝贵主的旨意是什么，因为知道主必定不会错，而且呢，他向着我们只有赐福的意念，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摸到主的旨意是最最上算的哈，最宝贵，更不要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 我们在这样的事上，他弟兄刚才交通，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意见不同，但是我们若是愿意寻求主的旨意，我们总是可以找到答案。那有一些事情呢是大事，有一些是小事，但是我们生命中的事，不管是大事和小事，都是属天的事。好，没有一件事是属地的。那我就讲一件事呢，就是你知道我们当初我们住在 Culver City， 在 Culver City Church， 在那里成长侍奉很开心，在那里也开始了我们的家。然后呢，在当中的时候，我们弟兄就蒙召，所以我们很清楚在神的带领之下呢，我们就到了在往东的一个城市叫 San Gabriel 去开工。在那里呢，从零开始，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建立了教会，好，有了一个自己的会所，有弟兄姊妹。那刚开始这个十年左右的时间呢，主要是我们俩在负责，那没有太多的同工来帮助，那我们等于就是从零开始，全部什么都不会，好，就是从幼稚园开始服侍一样，就是说像我们是属灵的幼稚园一样。那十年下来，到第十年的时候，突然神呢从各地打发了很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加入我们。好，英文堂的有传道人来，音乐事工有传道人来，然后牧会的也有纽约来的一对夫妇。好，就是我们真的现在很喜乐，说哎呀，这下子终于十年熬到头了，好，如虎添翼，可以大展宏图，就觉得主的工作可以更多的展开了。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呢，梁弟兄里面就有感动，主感动他要放下这边再往东去开工，因为再往东还有一个新的华人，比较新的，相对来说新的华人区，就是 Roland Heights Wana 那一带。那他就有这个感动，那他就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告诉我之后，我当时觉得说这不可能的，这不像主做的，因为好不容易来了这么多一起可以配搭的弟兄姊妹，怎么我们就要走了？所以我就当时一个反应，我说这是200%不可能。好，就是我们俩意见完全不一样，而且我觉得这不像主做的事情，那我知道什么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睡觉了。然后早上第二天早上，我就记得我眼睛一打开，梁弟兄呢正好推门进来，他看到我，他就微笑，他看到我说：“我为你祷告，求神让你回心转意。”好，就这就好像看什么电视剧的上篇下篇的时候，我才眼睛一醒来，他又继续昨天晚上的连续这个剧哈，这我的感觉说哇！但是听他这样讲呢，我也开始很认真祷告。不然我本来觉得这不需要祷告，我可以确定这不是主的意思。但他这么说呢，那我也要你去告诉主，我也来跟主讲哈，我们看谁对哈。那我就问主，结果再下来很有意思，接着真的是两个礼拜的时间，每一天早上，主都用不同的诗歌把我叫醒。就你正在睡觉，然后就诗歌一直唱一直唱，把你唱醒，你就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你仔细一想，哦，这是什么诗歌，然后这每一首诗歌不管是中文歌是英文歌，它只有一个题目，只有一个信息，就是 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Jesus， 就是你怎么想根本不重要，是主耶稣。真的这个两个礼拜下来之后，我这个心完全都转过来软下来，我说承认主，我说主啊，我不是要跟你对抗， It's always about you， 只是我以为这不是你的意思，那如果是你的意思没话讲，我们绝对顺服，只怕不是你的意思，出去开工不是出于主，你是自讨苦吃，对不对？我们晓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一定要出于主才行，因为出去遇到很多的征战的，所以呢就这样子顺服下来，在我来说就是这样的学习。那后来主就很清楚的带我们往罗兰汉方向去开工，那这就是我们的学习。
在传道书第四章，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呢劳碌同得美好的见证，那胜过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那我们知道家婚姻就是两个人，但是为什么是三股呢？因为主在其中，有主在其中的时候，这个连结是不容易折断的。当两个人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主的关系越亲密。另外呢，当我们与主的关系都更亲密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也更亲密。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的。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其实主让我们在婚姻的里面呢，能够一起来到主面前来祷告，两个人同心合意奉主名祷告，主是那么的乐意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等到有家庭了以后，有孩子，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家庭的祭坛，当你能够跟孩子们我们一同来祷告，那这个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神就要这样子借着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一起来祷告，其实他乐意与我们同在，叫我们一起摸着他的心意，也叫他很多的旨意借着这些祷告能够成就。
对，圣经里有一个很好的应许，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们不知道，一定要把它背起来，最好贴在你们共同祷告的地方。如果你知道的话，那非常好，就是有一个应许是给两个人的，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是一张很大的支票，主耶稣签了字的，是给两个人的，上面的 payable to 是给两个人的。好，主耶稣说若是怎么样，在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这个支票是签好了，必一定付钱的啊，但是呢条件是要有两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祈求。 Again， 两个不同的人怎么同心合意，那就是同神的心和神的意。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那神在每一件事上神都有旨意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和我们生命的伴侣来寻求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同心合意的祷告父为我们成就。那生活中很多需要，只要不是妄求，神没有道理不帮助我们。那我们从结婚开始，刚开始没有小孩的时候，梁弟兄是做电脑工程师，做 software engineer， 软体软件工程师。所以呢他在一个刚刚开始刚刚新的公司里，是他的指导教授开的。那所以呢他们很多的产品就是 software 的这个要卖出去，但是呢客人就会很多的要求，要加这个点加那个点加这个功能那个功能，所以他们每一天都有各种的新的 request 进来，他们要把它 implement into the software。那他就常常有时候回来他就跟我说，哎呀今天这个做不出来，今天这个要求有点难没有做出来。然后每一次我们就跪下来祷告，我可以跟你说我们不知道这样祷告过多少次，每一次回去 99% 第二天他下班回来就说做出来了，因为我们前一天晚上向主仰望，求主给我们智慧把工作做好。他每一次回来都说做出来，只有一次是过了第二天就说，不是 next day 就是 next day day three 成就的。那感谢主，就我们就经历到说很早在我们婚姻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说，嘿，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 very powerful。 好，那神真的是顾念到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一起两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能够同心合意的两人其实最容易发生就是在夫妻身上，因为我们共有一个家，我们有很多共同的需要，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最容易同心合意的啊。那我们就要真的利用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应许和祝福，那借着我们的需要我们来祷告主，主若是 granted 很好，那不然主就调整我们的心来认识神的旨意是什么。无论如何我们都蒙福，问题解决了，经历了主，生命成长了，这个是双赢，我们快乐主也欢喜。好，所以这个应许是很重要的。我们当中有一个夫妇，一对年长的夫妇，他们有好几个孩子，最小的儿子都快30岁，但这个小儿子呢是一个浪子，等于是这样，所以很早就陷入在很多的捆绑的里面。那内容我就不讲，但是这个捆绑是极深的捆绑，他无法挣脱，明知是错的却没有办法脱离。他的父母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陪着他们一起祷告。然后呢祷告的里面我们就说一面他是信主的孩子，说主在他身上有权柄，他是属于主， 仇敌的捆绑是不法的，你要奉主的名来砍断，然后你要奉主的名来抵挡，然后要奉主的名把它放在主的手中。我们的祷告，你要知道这个孩子身上那个罪的捆绑很重，就像一块石头，你就想这样天平，它是一个很重的石头。那我们的祷告呢，常常觉得很软弱很无力，就好像薄薄的一个名片放在天平上。但是只要我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奉主的名同心合意的祷告，有一天啊，我们就会超过这个石头的重量，孩子就会被救回来。那在我们的这个学习里面呢，这个姊妹不久前就给我一个 text， 她说：姊妹，我感谢你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一起也这样的学习。她说我的孩子已经有3个月不在这个捆绑的里面，他说我们感谢赞美主。他这捆绑是多年的这个情形，父母真的为他流多少的眼泪，但是呢终于有一天事情发生了。所以祷告不是枉然的，他是在工，神正在工作。我们不要失去信心，不要祷告一半我们就放弃了，要继续祷告，神正在做工。就像你种一个种子在土里，你也浇灌，对不对？你也栽种，就觉得怎么都没有长，有一天它冒芽了，但是在冒芽的前一刻它还是在地里。可是那一段时间里，地里发生了不少的事，从一个小小的种子，一个生命在里面慢慢发展，在那一天它冒出来。但它在地里的日子里，它是在发生，只是我们看不见。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不然何必浇种种子呢？为什么浇灌种子？因为我们相信那里面有生命会出来。那我们祷告也是相信主的应许，他说了，在地上若是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我们要抓住主的话，向主来求，我们信心不疲倦，我们就要看见我们祷告的果效。
阿们。最近为我们当中一对年轻人主持了一个婚礼，在婚礼当中给他们一点勉励，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们两个一定要一起祷告，一定要一起祷告，不能说意见不同然后就不祷告了，一起祷告是非常蒙福的。那另外一个呢，就跟他讲说，你们在婚姻的里面不要把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就变成你们的世界，所有关心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今天结婚的时候彼此看对方啊何等的美丽，那但是呢，如果你们的世界就是两个人，每一天从早到晚是大眼瞪小眼的，再美丽也变成不美丽了。所以劝勉他们要把你的家打开，让祝福能够流露出去，你要为别人祷告，当你担别人的担子，主就担你们的担子。当你有负担真的是来祝福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发现说我们是蒙了很大很大的祝福。那后来这对年轻人结婚了后不久啊，他们有一天就说他们要把他的家能够打开。因为我们祷告聚会呢，有的时候是各家，有的时候在线上的，那他就说要邀请他们小组的到他家里去祷告，都是社青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他说他来做菜，这个弟兄蛮会做菜的。那后来他就开始了，就是说祷告聚会啊，他就做菜预备了，然后请他们小组的大概是 十几个人出头，就是到他家里去祷告。那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大概一个小时的祷告会，那天是各组我们还连线先在一起嘛，一个小时。后来我女儿也去参加，我说怎么搞11点多12点了还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他们祷告了一个小时，结果圣灵的工作很强，就停不下来，他们又继续的祷告了2个小时，好，然后呢才结束。就看见说他把家打开，其实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今天 有一次人家在问说，你怎么知道神喜不喜欢你们的这个家，喜不喜欢你这个家？他说你怎么会知道呢？你怎么测量一下？他说你邀请一个福音朋友到你家里面来住个几天，这个福音朋友呢，他住几天以后，他会不会欣赏 你们的这个家，或者羡慕你们的家。这个点我想也许我们都可以试试看哈。这个福音朋友他的感觉是什么？可能是非常真实的，他也许不会主动告诉你，但是他们里面其实是会分辨的，他会知道的，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虽然没有说常常什么到街上啊，到市场啊去传福音，但是回想一下过去这么多年到我们家来住过的福音朋友，基本上住了几天不管哈，基本上到后来都得救。我说哎呀，感谢主哈，表示说他们还是有一些受到影响。那有一次我们年轻的时候，家里那个时候房子很小，就是一个两个房间一个厕所，大概1100尺的一个房子。但是那时候我们还没小孩，所以另外一个房间我们住一间，另外一个房间基本上都没有空过啊，都是有接待啊，有不同的，有时候弟兄啊姊妹啊，那总是在接待。那有一次一个老姊妹，后来她的女儿把她赶出家门哈，或者说不让她住在家里，后来教会的服侍的姊妹就打电话问说我们可不可以接待啊，也没说接待多久了哈。那后来我们说好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家里其实正在 remodel， 正在改建那个车库，为了要聚会。然后呢我们那时候是很拮据的时候，就是说刚好我们加盖又花了一些钱哈，那教会又是买会所，先买会所所以奉献了，但反正就是说我们家又是脏脏的，反正我觉得说哎呀没有办法做很好的接待，不过呢我们愿意。那后来这个姊妹就来了，那在我们家后来其实她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很多时候她自己花钱去买菜，那我们去上班嘛，等到下班回来，哎呀家里打扫得很干净，然后呢又有一桌的菜哈。其实我们常常在祝谢的时候就说，主真的是从里面感谢主啊，我们不过是一点点，只是把一个房间空出来哈。那后来姊妹大概住了几个月，她就另外换地方了哈，换到别的城市去了。又过了很多年，我们就出来服侍了，去开工了。啊，有一次有机会刚好遇到这个老姊妹啊，就她讲一件事，她说她一生里面啊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就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那一段日子。哎呀我也觉得很感谢主。今天朋友们住在我们家他们会怎么反应，我想这个是好像是一个测验好，但是呢其实另外一点来讲，就是我们把家打开，它会成为一个祝福的地方。另外呢你就发现说家打开其实是神让我们蒙到很大的恩典，很大的祝福。
是的，今天余弟兄的经节也有，我们昨天也分享，就是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而且是用十足的升斗，对不对？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怀里，甚至无处可容。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你知道我们的神就是给的神，他一直给到穷了，把他最宝贝的儿子给了我们，所以他岂不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神的性情是很 generous 很慷慨，他创造的时候就是叫我们共享万有的，对不对？那我们肯给，神就能够给。你知道神要给，从他宝座往下看，谁肯给他就能给。所以有给人的愿意打开的，神的祝福就可以经过这里。所以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我们愿意给，你就发现说其实我们是蒙大的祝福，因为我们变成一个给的运河。好，这是我们很深的经历，我们可以做见证。所以我们把家打开，我们给人，我们把爱给人，把关怀给人，把食物给人，把神的话给人。好，其实我们是最蒙福的，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婚姻突然它的度量被扩张好多倍，价值就不一样了，不再是一个属土的婚姻，是一个属天的婚姻。刚才梁弟兄讲我们的房子，好，我们结婚之后我们上班了，两个人上班，然后我们在那里聚会呢，弟兄姊妹们年轻人需要一个地方聚会，我们就说啊，我们来买房子。所以我们俩就很高兴的就买了一栋房子，就是二房一浴，1100尺，地5000尺，那 garage 是在房子后面，是 detached 是分开来的， 结果我们就打开家聚会，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的房子很小，可是我们的客厅都坐得满满满满，那天讲员来传福音的讲员就靠着墙抵着那个 fireplace， 那他那个第一排就在他膝盖前面半步，44个人坐在我们的客厅，然后我们的招待都站到门口，就没有地方，所以那天很喜乐，第一次打开来就这么多人来，大家走了，我们两个跪下来跟神说，房子太小了，我们得想办法，那我们就把后面的 garage 加盖，把它盖成800尺，专门用来聚会，再加一个厕所，所以我们就跟神祷告，然后我们就找人来估价，找一个 contractor 来给我们估一下，他看看他说，哎呀，你们何必要花这么多钱把这个 garage 弄起来呢？他说你们去租一个地方，每个礼拜租一个地方也可以。那话是这样说，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俩就很火热，就说不行，花这么多钱就是救一个灵魂都值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那他说一个月，然后说$10,000，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工程拖到6个月，好，那成本也增加。那在同时我们开始盖的时候，我们所在的 Culver City Church 也买了地，也盖会所，所以我们俩就一起祷告，然后就决定，好，我们为了会所的购买，我们先奉献。然后我们家里，那我们觉得说，哦，这是大概是多少 budget 多少时间，我们算好，就没有想这个事情扯了这么久。好，感谢主，然后最后完工了。就在这个6个月里面，就是这个老姊妹来我们家，她因为她女儿跟她不和，把她赶出去，她临时需要地方住。那天我还记得梁弟兄一口答应挂了电话说，你明天去接那个某某姊妹。我说好，我下了班就去接她。我就记得我在路上，我想，主啊，咱们家冰箱里只有一包猪脚还有一包冷冻蔬菜，好，这个今天晚上是可以过去，但是明天呢，我说我还是去买个菜吧。但是里面主就给我感觉不用买菜，我想说好吧，反正今天还够吃，就把老姊妹接回来，我们就吃，那天就吃。我们家里那个两个卧房，我们俩一间，另外一个卧房有2张单人床，这个有一张单人床已经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因为做工受伤，背脊受伤，所以都要躺着，很难起来行动，所以在我们家住了好几个月了。然后这个老姊妹来了，他们俩就在同一间。好，这就是我们家那天玩的 layout。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上班了，上班下班我就说不行，今天非得买菜不可了。结果呢，里面感动说不用买菜，啊，结果说好吧，先回家再说，反正超市很近，所以我要回家。就梁弟兄讲了，因为我们在后面在盖那个 garage， 哇，这打扫是 pointless， 不需要打扫，因为每一天都有新的灰尘，所以呢，我们家灰很重。就回到家怎么觉得，哇，连地板都亮的哈，都反光的，然后呢，好香啊！跑到厨房里一看，那个老姊妹她说。哎呀，他说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忙成这个样子。他说我今天说要准备做个晚饭，打开冰箱一看，怎么什么都没有。他说想你们忙成这样，我去买个菜吧。然后他就骑了我们的脚踏车跑去买了一个菜回来，然后又把我们家打扫了一遍。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吃的实在是蛮好的啊。所以梁弟兄就讲说，那天我都记得梁弟兄谢饭的时候都是流泪的，因为说我们接待客旅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好，我们感谢主。后来我们的后面盖好了，那弟兄姊妹 UCLA 的研究所的学生每一个礼拜五来，我们一起吃晚饭，然后一起查经，大概都30-40个人，那每一次传福音就70-80个人。我们在那里6年之久，后来梁弟兄蒙召出来，这6年之久真的有几百位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经过，有很大部分是长期在那里一起追求，因为念研究所总要2到4年，看你念什么 degree， 然后他们毕业之后神带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但是无论他们是回到自己的母国，还是到外州，还是到别的国家，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被蒙召出来全时间服侍好几位，然后呢，在各个教会做长老做执事，在那里在担任重要的话语的服侍的栽培的比比皆是。所以我们那6年弟兄姊妹只是一个小小的2房1浴的小房子，你想想看何等的美，这个太奇妙。你想我们这个小房子有何等的价值？这不是说今天这房子值多少钱的问题，是这个房子在神面前有多少的价值。那就是因为很简单，就是把家打开了，我们蒙了极大的祝福，所以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而且我发现把家打开，或者去服侍别人，或是去担别人的担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怎么样，你对事情的观点度量会改变， 在家里，哎呀，你都不洗碗，你又是袜子在做，你又是反正芝麻蒜皮是天天念，就天天吵。你如果把家打开，或者你出去探望，你看到这个家里的难处，那个家里的难处，无论是遇到疾病了，遇到孩子的问题，遇到意外了，遇到工作的你要失业了，或者刚来移民的那个压力痛苦那种茫然，你全部你去服侍完回来，你再看看你家，你说我家里太幸福了，没事了，真的就没有事了。我的公公婆婆他有五位弟兄姊妹啊、五个兄弟姐妹都结婚了。我的公公婆婆在他刚开始蒙召出来的时候，我的公公是很难接受他的宝贝儿子放下他的博士学位出来全时间服侍，他想不通，他不能接受。他在客厅，在我们家客厅里坐了一夜不讲话。我想太厉害了，但是呢，梁弟兄呢靠主恩典站住了，他还是出来啊，还是出来服侍了。但是多年以后，我记得我的公公婆坐在我们家客厅，看到我们俩跑地跑出教会好多事情，他们俩突然说，这五个孩子里面还是你们最幸福，因为你们都在忙别人的事因为你们自己没什么事要忙，你们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忙，你们都去忙别人的事情。哎呀，我想说真是如此，所以能够去忙别人事是蒙福的，对不对？然后你一面看到主借着我们的服事做了奇妙的事，弟兄姊妹过了难关或被成全，你感谢主一起成长。另外一面呢，你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了，你就不会觉得这些事情是什么大事了，就放在你家里都是小事。真的感谢主，所以把肩膀放出去啊，去担别人的担子，把家打开，你就发现你真的是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是用十足的伸手，真的连摇带按，上尖下流抱在你怀里，甚至无处可容。这是我们要蒙的福，这是主我们的神的性情，就是给出生命，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仅自己个人追求主生命被建造，我们要让祝福流出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正经，要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让神的生命在地上掌权。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对不对？我们就在这个原则里活着，真的很喜乐，总比两个人一天到晚只有你我孩子的世界要有价值多了。所以我们年轻的孩子常常下课回来，我就最爱问他们，今天过得算不算数？刚开始他们真的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什么数学啊英文啊，是算不算数？我说他说阿姨什么叫算不算数？我说今天有多少是在主面前算数的，是出于主的，是与基督一起的。你今天向人一个友善的笑容，一个友善的表示，你今天考试不作弊，你今天有人叫你做什么不合适你不做，一句脏话你没有出口， whatever， 你今天选择的朋友不管什么，你今天到底有没有跟主接碰一下，有多少是算数的一天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完了，我们回头看说，主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婚姻在你面前算数，若是不然没有关系，我们说怎么样，我们可以重建吗？我们可以怎么样 restore， 我们可以 return， 我们回转嘛？若是我的方向是错了，我今天回转，我重新恢复我跟神的关系，我重新认识了神在婚姻里面的美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要透过婚姻来成全的。感谢主，我就在主的面前让我的家得以复兴嘛，复兴从我家开始嘛，就从今天开始嘛。所以这个两个人就不再是什么，两个人就不再是人，就变成天啊！你不是两个人，你是把天带到两个人的价值里面，或者说一个大就是什么，尊主为大，只有一个是最大的，基督是我家之主。弟兄姊妹，我们万物都是本于他，也是为着他，至终要归于他。就像我们的弟兄第一天讲的，是从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 From him, for him, and to him， 这是我们的价值。因为到最后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没有其他在基督以外的东西存下来的。所以余弟兄讲，就是今天愿主审判的光照在我们的路上，今天就来焚烧， Make right， 要到那一天我们不要懊悔，就我们彼此共勉，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家，一手拿工具建造，让十架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一面拿兵器来抵挡仇敌的诡计。 好，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建造一个让神能够安居的所在，让神充满我们的家，而且让神从我们家流露出去。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愿，我们彼此共勉。
阿们，感谢主。
好，感谢主。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下面这点时间就开放给弟兄姐妹。那就着梁弟兄啊，他们夫妻两个所分享的生命的见证和信息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你可以提出来啊，就是让梁弟兄有一点分享，或者就是你的问题或者说你听到他们分享的时候，对你的婚姻家庭和侍奉有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有什么样的就是提醒，那也可以分享。那下面这个时间就比较自由的。那同时呢，我也想请弟兄姐妹，就是如果你提问题或者分享的时候尽可能时间短一点一两分钟，因为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就是有机会。好，那我就把下面的时间呢就开放给大家，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的话你举下手，我就把麦克风给你好。
谢谢师母还有梁牧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师母讲的，如果地上两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的时候，上帝必然会应许。但是如果一个家里边只有一个基督徒，那么他们都不会去跟你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可以找同伴一起祷告，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经验哈，就如果家里的难处很大的时候，这个平常不肯跟你一起祷告的家人哈，反而这个时候是比较容易愿意跟你一起祷告的，因为他们来到一个尽头。那如果是一般的很多的事情，就是一般的事情，他们不会来跟你祷告，你找祷告的同伴，因为这个两个人不是限于夫妻，但是夫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 setup。那如果两个人都信主，这就是很好的。但是若是你是一个人，你可以在教会里找到其他的姊妹。我相信你们一定有很多，我们每天早上晨更，很多不同的肢体在不同的角落，在线上电话上一起祷告，你就得着同伴一起来祷告。
谢谢师母。
非常谢谢牧师跟师母的分享那我先讲我的得着，然后再问我的问题对，就是我目前的得着，就是说，我觉得牧师跟师母，你给我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对于圣经的理解跟这个认识很接近，所以说甚至不会因为对圣经的看法不一样，两个就吵起来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们会互相为彼此体谅对方的那个立场这当人在那个血气上来说是很难为对方着想的，对，所以你们这两点，这两点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学习跟启发对，那就是说我要学会控制我的血气。好，那现在我是要问我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跟我太太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跟她直接冲突，我们两个其实个性蛮接近的可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幸好最近也算是暂时没有问题，可是可能以后还是要问，就是说我们过去18年为了小孩的事情吵翻天了。那小孩事情就是说 我不会有任何事情直接跟他起冲突，可是因为小孩事情我们对教育的观念很不一样，所以过去的18年常常起很大的冲突。对，那我不知道说你们有三个小孩对，你们过去就是说有没有因为小孩的事情起冲突，然后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对，那就想请你们分享一下。
对，我想小孩事情因为大家很在乎，所以呢会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这种坚持。我想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不要在孩子面前有任何的争执，也就是说面对孩子的，纵使我们现在还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要向孩子们面前好像产生说他觉得说这个父亲跟母亲看法是很不同的，所以他们很聪明的，他们总是能够找到谁是对他有利的。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原则，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刚刚讲了很多，除了孩子的事情，那我们在其他事情也会有看法不同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原则就是说，我们一同来寻求神的旨意只有一个。他今天为什么感动他跟感动我是不同的呢？表示说，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呢是 没有站在神的这一面，好，或者我们两个都没有站在神的这一面，也有可能。那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心愿，就是说愿意一起来到主面前祷告，主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不坚持我的意思，
对，
虽然我现在我自己觉得说这绝对就是对的，对孩子最好的，可是我也不愿意坚持，因为我只愿意说主啊，你的旨意盼望能够通行。那这样子一起祷告，都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这样祷告，神的旨意才能够向我们显明。所以我想圣经的教导也是很清楚，你不只是婚姻之间或者对孩子哈，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你有一个顺服愿意顺服的心，你才能够摸到神的旨意。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弟兄要愿意放下自己，特别意见不同，就像我们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我本来很确定200%，但他一说的时候我就谦卑下来说，难道不一样吗？主的旨意不是这个意思吗？哈，所以我们要 humble ourselves， 愿意放下来，愿意谦卑下来，然后我们愿意让主的旨意成就，一起来寻求。特别关乎孩子，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我们交托给我们来经营的。那如果有意见不同，就去问老板，对不对？是他给的，那就问我们的主，当如何来做？这是我们一定要放下我们自己来，互相的来等候主，然后让主的旨意成就。
孩子是耶和华所赐，你如果读中文圣，你会看到所赐两个字下面有打点的，这意思就是说这是翻译时候加上去的，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并不是说给我的产业。所以今天你说怎么带孩子，他是耶和华的产业，神啊，你要怎么带他，好，你来教导我们。好，我想这个是，
而且不要用知识树的原则来判断事情，是生命的事情。就像今天洪杰弟兄讲 AI 搞不过属灵的人，因为属灵的人就不按照 logic， 不按照这世上以为对的，他 calculate risk， 对不对？然后觉得说这是应该是最合理的一个选择，这是知识树的道路，但是神带我们走是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一定要放下来，不是说我的脑子想得通的事情才是对的。
这个姊妹，
我首先我特别感谢牧师和师母啊。有一位福音朋友问我一个话题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在跟他讲，我说哎呀，感谢主，我一个姊妹的女儿现在23岁哈，已经在做婚前辅导了，大学的时候已经碰到了自己心仪的这个特别追求主的对另一半，然后他当时就耻笑我，他说哇，年轻的时候他是不信主的，他是福音朋友他说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有那么2-3年很爱对方，但是后来人是会改变的，他现在做这个婚前辅导有什么用呢？我当时甚至产生了一个怀疑，我说哎，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哈，年轻的时候确实是都有特别相爱的2-3年，然后之后人是会变的。可是今天听牧师和师母一讲的话，我就知道了，其实如果是两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主的话他只会越走越近他，所以我今天就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了。我真的特别感谢特别感谢，我当时还想的，我说哎，他讲的好像有道理，但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牧师和师母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典范。我的问题呢其实跟刚才第一位姊妹的问题非常相似，那两位的婚姻呢是非常蒙神祝福的都是在进入婚姻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属于主，可是像我们这样是后来，像我是42岁的时候才受洗的，那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是不认识主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怀疑说这个是不是主安排的信仰上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一致，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够达到两位的这种婚姻的这种效果呢？真的很让人羡慕啊！谢谢。
已经在婚姻里，那绝对就是主的安排的。那我们就是在婚姻的里面呢，另外一半还没信主的时候，其实圣经也有告诉我们，那我们怎么样把福音能够传给我们的另外一半？我记得我在信息里面也有讲到，常常讲说，跟你最亲的人，你传福音给他，好像是最难的，因为他跟你最靠近，他看你看得最清楚。 所以呢，常常一般人就觉得说啊，这个好像很难。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他看你看得最清楚，我们生命的改变呢、啊，对他来讲，那个冲击力其实也是最大的。哦，所以呢，很多这个祷告主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哈，生命是能够改变生命的。那这个是我们的祷告，不是说一定他就会改变。那我父亲是非常非常反对我们信主，我是从小家里第一个信主的，那父亲是非常反对的，每一次要去聚会都要听他骂骂，有时候骂到二三十分钟，最后最好的一天声音就是说，他说滚滚滚，我就赶快滚去聚会了。你看他到了90岁他才信主，然后我的母亲是比较早信主，所以我说不容易，为他祷告了很多年，好，但是还是感谢主信主了。所以我们不放弃，特别是婚姻里面的另外一半，那我们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这个是先在我们身上主能够开始建造改变我们，然后呢他能够改变另外一半。刚刚姊妹提到那个爱，这个爱呢的确很多婚姻进入的时候呢，那种就是好像海枯石烂都不会改变啊，哈，那其实很快，有时候一句话或者一件小事情，哈，由爱就变成恨了，哈，那这些都是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的例子。所以今天就算在婚姻的里面，有一个爱是从天而来，让基督的爱从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你就发现说这个爱是很不一样的，
是。
我记得我们结婚，我不知道是哪一次的这个结婚纪念日啊，那我姊妹就问我，她说你是不是跟我们结婚时候一样的爱？好，我说当然不是，我看她表情有一点失望，我说怎么还是一样的呢？当然要进步啊，绝对要进步，
嘴巴很甜啊，
对不对？感谢主啊，你就发现说，哎呀。不是越久越少啊，这是越久，
是
我们说主的爱是越久越甘甜，越久越新鲜，对不对？其实今天我们让主的爱从我们流露出来，你会同样的经历啊，越久越甘甜，越久越新鲜。
你要想，你先蒙恩，为了叫你的婚姻蒙恩，如果所有人都必须要清楚主的旨，信的主，然后寻求主才进入婚姻，那其他的婚姻都不算数的话，那这世界上剩下的婚姻不多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 God of second chance， 我们的神总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啊，我们要感谢主。你若是在不认识主的时候进入婚姻，但是神允许的，神在他的全能全知里面他早知道，然后在你人生的路上神来遇见了你，让你得救了，好叫救恩临到你和你的全家。所以你的婚姻也要蒙救赎，蒙拯救，你要相信你是这个家祝福的Channel 运河，是一个神所预备好的，好让祝福可以进到你的全家。
那还有时间的关系啊，最后一个啊。
刚才大家每一个人都是问的关于婚姻里面的一些的问题，我就来问关于婚姻之前的一些问题。我来替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们问一个问题啊。刚才师母您有讲到说，哎呀，就是他了，这个我觉得就是那是神对您在讲话。所以呢，我对您呢就是有一个问题是说，您在以后在，就是从您觉得确定是他，到刚才跟我们两个弟兄进入婚姻之前，您有怀疑过这就是他吗？这是一个，这是想对您问的一个问题，因为确实是这个恋就是交友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现在的一些的社会当中，我觉得大家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问，哎，这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一定会问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这是想问您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问梁弟兄的，当我们师母就是确认说哦这是他的，他一定没有告诉您，因为那个时候还不认识您，那么您是在什么时候说somehow这个女生昨天说的前天说的那个小女生，然后就是神所预备为我所预备那一位。所以我就想是说这个当中是如何就是说明白神的旨意的。因为其实对未婚的弟兄姐妹们来说，他们 在寻求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非常是 struggle 的一个问题，所以麻烦您二位回复一下好吗？谢谢。
好，我对婚姻的事情是在我还没有一个 picture 之前我仰望主，所以并不是我认识他之后就着他来祷告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也是我要勉励单身的弟兄姊妹，在你们还没有对象在你心里的时候赶快来祷告神，交托给神，好，在神面前仰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已经开始交往或者像我这样神说就是他的时候，我也很仔细的来印证我跟主求的，有八件嘛，对不对？好，然后呢我还写了25条，我是没有讲，因为开始交往就开始跟主讲多少什么事情什么事，就是在就是 whatever happened 在这个环境，我说如果是出一组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我加起来有25条。好，所以我就是一路是很小心，就像那个机电一下要羊毛是湿的一下羊毛要干的，对不对？就是要确定，但是最主要那个信心把握就是在主讲的第一次话，那个话进来是很清楚的。好，再下来我就是说 just want to make sure。 好，那就有这样的后面环境的印证。所以我觉得在主面前你知道寻求主的引导，像尼弟兄的不是对信徒造就讲了四个点，一个是神的引导一定是跟神的话是吻合不会相悖的。好，然后有圣灵的引导，对不对？然后还有呢属灵长辈的一个印证，然后再来就是环境的印证。好，所以在我们当然这个神的话神对我说话了，虽然不是圣经打开说就是他，但是神说话了，然后呢圣灵在里面也是觉得 confirm， 然后再来我没有去寻求长辈的引导，但是长辈来找我交通，找我们分别交通，觉得我们很合适，因为我们在一起配搭服侍，那就是一年下来年长的弟兄姊妹有感觉，啊，他们里面有感觉。再来就是环境的显明，那我们进入婚姻一点都没有为难，我们双方的家人都非常的 supportive， 我们是两大家庭，我有6个弟兄姊妹，他有5个弟兄姊妹，所以要大家都同意也不容易，但是非常的就是教会觉得合适，弟兄姊妹我们的自己家人也阿们，所以就是各方面来看就是得到一个确定的印证这样子。
对，我想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在夏令会那个下午哈，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深的一种那个印象，那个图画一样的，就是主在我们两个中间哈，这个在对我的寻求来讲我觉得说是一个蛮清楚的。那其他当然像我在信息里面讲到一个小姊妹在我们小组分享，就他就是我说怎么会，
就是他被我吸引的意思
对
对，
就说怎么会就是从房间走到厨房经过客厅，就是说他会感受到主跟他的感动，他就跪下来就是为了一个肢体来祷告。因为我信主我都比他长很多，我是从小学6年级就信主了，我也祷告对不对，我也知道神听我祷告，但是我祷告通常都是打电报式的，就是主啊怎么样怎么样，好，打完电报呢我说从来没有回音的对不对。但是你看他们其实被主得着，就是说其实时间不多啊，他怎么会主怎么会让他知道说有什么需要，而且呢就看到一个他愿意顺服，然后就成为一个堵一个破口的人一样，好，有一个刚好一个肢体的需要。像这些就是对我来讲觉得说有一个吸引，好，觉得哇这个姊妹让我多看一眼没有，因为我们也是一起服侍啦，虽然就是在都是在交通主的事啊，但是我想我就是这就是主的工作，让我里面慢慢就清楚主的带领。
所以第一你里面是要受吸引，他其实那时候是他讲过哈，他可能忘了哈，他说受我吸引，但是他不敢追我，因为他不确定是不是出于主的。然后直到那个夏令会那一天，他一下觉得主走在我们当中，好像让我们，他好像主与我们同行，就一下子他觉得我们是一生的伴侣，他感觉到了，所以那个是时候他就确定了，他就敢追了，就是这样。
后来还等了好几个月没有，
所以我们两个是很能够忍耐，都不说话。当然我们也是谨慎，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小组里服侍。所以随便开始一个交往的关系，如果是不是没有 work out， 你会伤害你的主员，因为两个再继续服侍就很尴尬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也很谨慎，也得等候主的时间。但是主的时间一清楚了，我们就立刻就进入婚姻了呀。
对，
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坊呢就停在这个地方，好不好？我们就一起啊，我们请起立，好不好？我一方面呢，我们为做啊梁弟兄他们感恩，也求主来祝福他们和他们的服事、他们的家和他们的教会。那更重要的，我们也为做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婚姻、我们自己的服事，还有我们的教会啊来祷告。那我们先来同声祷告，那最后我们想请啊梁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和祝福的祷告，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同声来祷告。
是的，求主祝福每个人。
与我们同在家，哦，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你为着每一个家，主啊，你要赐下何等宝贵的祝福！谢谢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主，主啊，真的叫我们看见，主啊，这是极大的奥秘，恶人的
交在主你的手中，祝他们的家。是他们的生命，哦，主啊，他们的教会，主啊，来保守他们，使他们啊，主啊，在基督的里边，哦，靠着主的恩典，主啊，在服事当中不断有力，哦，也常充满了喜乐，哦，主啊，我的神赞美你，纪念他们，哦，主啊，也把我们的教会也交在耶稣基督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求你来施恩典给我们，哦，主啊，使用我们，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
谢谢主，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把自己、把我们的家、把我们的婚姻，主啊，都交托在恩主的手里面。无论我们现在的情形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说，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真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吧？借着婚姻，你叫我们能够摸着你永远的心意，是吧？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是吧？我们的事都是小事，但是只有你的事是大事。我们愿意主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家里面，主，我们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每一个婚姻，主啊，你来保守，主啊，真的是你借着在每一件事上。借着十架，借着圣灵的工作，主啊，你来改变我们，你来建造我们，带我们归回，主啊，真的是把复兴临到每一个家。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